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戴德生传。
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戴德生传，我是方华。在上回的节目当中，我为您分享戴德生和玛利亚结婚，婚后夫妇俩同心合意地服侍主，带领了许多人悔改信主。虽然在这当中也经历了不少苦难，但是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。同时神也赐给他们夫妇俩一个女儿，取名叫恩惠，以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恩惠。1895年8月26日，派克夫人忽然病逝，留下了三个孩子没人照顾，其中有几个小孩生病得很重。戴德生夫妇知道了，就前往派克医生的家中去安慰他，并且尽力地帮忙料理丧事。派克医师看见孩子们可怜，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在最近的5年当中由于过度的疲劳而大受影响，所以他决定带孩子回苏格兰，把他们寄放在亲戚的家中。派克医师一走，他所留下来的宁波医院要怎么办呢？医院里充满了病人，门诊处也是天天拥挤很多的病人。穷苦的病人本来就很可怜，他们需要救济，这么沉重的工作，实在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担起这么大的责任。派克医师左思右想，最后他想起了他的老同事戴德生，他想到只有戴德生可以支持这个医院，最少他可以支持门诊。如果戴德生只看门诊，那么派克医师一定能够胜任愉快，筹备经费的责任也可以减轻一些。后来派克医生终于把这个想法告诉戴德生，戴德生夫妇听了以后很惊讶，但是这是一项救人身体救人灵魂的工作，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？可是也不能够随便的答应，于是他们夫妇两个人就跪下来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。经过了祷告之后，神的旨意渐渐显明，要戴德生负起这个责任。是的，门诊必须要继续的办下去，医院也不可以关闭，因为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助手，就是一群得救的中国人，他们乐意用这个机会做救人的工作。在经济方面，派克医师留下来的钱大概可以支付一个月的开支，但是主的工作不是派克医师一人的，这个工作是神的，神必定会负责，所以他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责任。戴德生夫妇预备搬进派克医师那里住，把其他工作全部交给其他的人去办理。当戴德生接受了医院之后，他就召集了全医院的职员，对他们说：
我能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工作，实在是太高兴了。但是大家知道，派克医师所留下的钱很有限，只能维持一个月的开销，以后的经费就没有把握了。我向来是不向任何人借钱，也不到任何地方募捐的，更不能靠出诊的钱来补助医院，因为我不是正式的医师，所以职员和工人往后的日子可能没有固定的薪水和工钱了。
什么？以后没有固定的薪水了？
啊，以后没有工钱了？
不行啊，我没有薪水，我不能做白工啊。
哎呀，没有工钱，我们拿什么养家呢？
请各位先安静，让我把话先说完，你们再表示意见。我是说呢，我们大家只好凭信心仰望神的供给，所以你若是愿意继续工作，我一律欢迎，不愿意工作的我也绝不勉强， 这件事就请各位自己决定去留好了。
这还差不多，你没有钱发，谁愿意在这里干下去啊？
真是的，拿不到钱买不到米，那我还吃什么？走走走，老张，咱们走啊。
我不走，我愿意仰望神的供给，我相信神会给我预备的。
哦，你要倚靠神，你不走了。哎，李天赐，刘先生，你走不走啊？
我们还是留在这里好了，不打算走了。
好，你们不走拉倒，算了，咱们走。
这样一来，结果那些爱钱不信神的人都走了，留下来的都是真正的基督徒。由于人数不够，所以戴德生又增添了几位人手，像方能贵、王七将等等，医院里的气氛焕然一新，爱心和喜乐充满了医院，病人都很满意，礼拜堂的布道工作更是兴旺。戴夫人玛利亚真是一位难得的贤内助，她管理出纳、通信、监督，并且训练工人，对于属灵的工作也极有贡献。他对病人的感化力非常的强，病人看了这位英国妇女肯为他们做一般人不愿意做的工作，病人们就知道戴夫人的生命当中显露出一种吸引人的真理。戴夫人对工人的感化力也很大，因为她对每一个人都有诚挚的同情心，她不断地为大家谋福利。他对待工人不像雇佣的差奴，他像牧羊人看顾他们，并且引领他们归主。他鼓励大家要读书，有空的时候他还亲自教导大家认字。有许多的工人因为他的教导和感化而归入了主的名下，成为基督徒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派克医师所留下的钱已经用完了，戴德生自己有限的钱也用完了，全医院上下都为这件事情恳切地祷告，病人们也知道这件事，大家只有等待。之后有一个人抱了一袋东西，戴德生知道主的帮助已经来临。果然，他们发现了一封信，那是伯家寄来的，里面附有50磅的支票。他在信中说，因为他的父亲去世，留下了很多的遗产给他，他不愿意自己享受，所以就请戴德生夫妇帮他解决，坐在最有需要、最有益的人类身上。但是寄来的50英镑仅供目前的开销而已。事实上，这位伦敦远方的朋友，他一点也不知道医院有这样的麻烦，只是想把这笔钱用来在有益的事情上。戴德生收了这封信和钱，心中非常的感激，他倚靠信心把医院接手过来，神就负责提供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亲爱的朋友，戴德生夫妇今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戴德生传》。